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欢迎收听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那说起乐高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小朋友大朋友都喜欢的拼插玩具，逢年过节几乎每个有孩子的家庭都会买上几盒给家人和朋友。而除了拼插玩具，乐高还提供高阶的乐高 Technic 和 Mindstorm Kits。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们是一群喜爱乐高的设计高手，他们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乐高 First 机器人联赛的初赛中取得了小组第一的好成绩。他们就是来自西雅图的机器恐龙赛队 Robosaurus。 很多家长呢在听到这一消息以后呢，都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联赛以及 Robosaurus 赛队的参赛经历，于是就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赛队的核心成员以及他们的教练将在下面的50分钟里和大家一起聊聊乐高 First 机器人联赛。 Grant、 Madeline、 Natalie、 Max and Aaron， 你们好呀。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好，我叫 Madeline。
嗯哼。
大家好，我是 Max。
大家好，我是 Natalie。
Hi, my name is Aaron。
大家都非常热情的打个招呼。那今天呢是我们直播间里来的最多嘉宾的一期啊。现在直播间里一共有一位教练，4位队员，等一会儿呢会有另外一位教练和2位队员加入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他们是教练李俊、队员 Jin 和 Brian。 那 Grant 作为赛队教练呢，可否为我们大家先讲解一下什么是 First 机器人联赛呢？
当然可以。
嗯，
这个机器人联赛也有人叫第一乐高联盟，
嗯，
简称 FLL，
嗯，
是一项针对于9到16岁青少年国际知名的机器人大赛。比赛是由3个部分组成：项目研究、核心价值和乐高机器人比赛。FLL 通过比赛来提高和培养孩子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的自信和能力。机器人比赛的所有材料，从模型到比赛台面，必须使用乐高产品。
嗯，
连一根皮筋都必须使用乐高皮筋。每年的联赛会在第二季末推出当年的主题，本赛季的主题是 City Shaper， 城市塑造者。比赛一共13项任务。FLL 是通过机器人比赛来培养青少年的团队合作精神，推陈创新的能力，发现探索的勇气和追求完美的匠心。这比赛虽然叫机器人比赛，但机器人制作和设计只是比赛中的一个环节。在比赛中真正较量的是在项目的演示和研究，机器人和设计和核心价值的实现。FLL 对每个参赛组的核心价值观是否被认真执行贯彻考核的非常严格。就是参赛队员是否能做到立身正本、表里合一，是否能以团队优先，大家一起精诚合作。任何促进犯规，整支队伍就会被取消比赛资格。
哇，看来很严格呀，这个是。那么我们这个核心价值也是会非常很重要，是吧？在这里头是，可以想象你们今年的这个赛队获得这么好成绩，应该是要归功于核心价值的践行吧。那作为我这样一个门外汉呢，很想知道这个核心价值是我们每个团队自行设计的吗？还是这个大赛设置的？
核心价值是 FLL 联盟从一开始就制定的几项价值观，十几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哦，是这样子的。那可不可以知道这个大赛制定的这个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当然，
给我们介绍一下。
乐高的核心价值它是FLL 的核心价值是整个联盟的基础，也是 FLL 的标签。它分别是勇于探索、推陈出新、学以致用、虚寒若谷、精诚团结和乐此不疲。所有队员通过遵守和练习这些核心价值， 来追求的达到至臻完美的境界。 FL 把这些核心价值作为衡量一个队伍的标准，在比赛当天还要做到友谊第一，重在参与。在比赛当天，场上有裁判明察，场下有便衣暗官，他们时时刻刻在观察每支队伍是否遵守这些核心价值。
那确实很严格。那我们作为，那像刚才您讲的这样子，作为一个这样的赛队，我们的队员们在真正的比赛和平常准备中是又如何实践的呢？那我们现在请 Irene 来介绍一下。那我提前先说明一下，我知道我们的这个小队员中文有时候不太流畅，所以这次我们就先请他们说英语，之后由教练 Grant 会来代为翻译和补充，好吧？
当然可以。
好 ，Irene。
Sure, we like to practice core values all the time by playing lots of core value games and trying to improve our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We also interact and learn from other teams and professionals. We have met with WS. Engineers in Seattle Lighting. We have also influenced and helped build three teams, all of which who have made it to the semifinals.
Great. Grant, 来帮我们翻译一下。
当然可以。Aaron 讲是我们通过不同的游戏来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增强友情。这些游戏有助于认识队友和对自己在队伍中的定位很有帮助。通过日积月累的默契，我们会在做项目研究和乐高设计上很快有同向共鸣。我们会有争执，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也会争吵，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 STEM team， 我们用数据说话，数据是最真实和最有说服力的。我们还积极地扶持新队，目前至少有三支队伍在我们影响下建立。
哇，确实很棒啊。那我们这个刚才已经谈过这个关于核心价值和它的实践了，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这个机器人联赛里另一个模块吧，就是我们的项目研究。那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Grant？
很多家长啊对FL 比赛好奇啊都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什么是项目研究？研究什么？和机器人有关吗？所以我现在回答一下， FL 要求每一支参赛队伍必须做一个和当年主题有关的项目。 FL 并不要求项目一定要做成功或做出产品，但是 FL 注重项目的独特性和影响力。独特性是指项目的理念和目标要与众不同，如果已经有类似产品或者研究成果，则更加要对争执部分或者不同之处深入研究。影响力是指孩子们不能闭门造车，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项目的成果，最好有专业人士对项目在专业层面上有评估。大家看啊，从孩子们学习基础知识到定下项目的主题，再到执行开发研究，还要寻求专业评估，最后到市场宣传，所以让一群孩子开发项目的时间会很长很长。所以很多有经验的队伍在从知道得知当年主题之后立刻着手做项目研究。比赛中孩子们还要用各种方式尽其所能向裁判演讲演示他们的项目，比如我见到过当时有些小品，也有说唱的，要让裁判不仅能明白这个项目的意义，还要让裁判感受到他们四射的热情。有经验的裁判光从项目研究这一项就能看出这是队伍的实力。
哇，看来这个项目研究也是内涵乾坤的。那我现在其实更好奇的是我们 Robosaurus 赛队今年的项目研究的课题是什么？那个 Max 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Thank you. Our idea is to put the color of the traffic light onto the dashboard.Drivers may have trouble seeing the traffic light because of bad weather or a big truck blocking their view, so this device will tell the driver what the color of the light is. If there's an emergency or a work zone up ahead, the people there can set up a temporary station to broadcast signals, and the light on the dashboard will flash yellow.
好，那 Grant 可不可以帮我们翻译一下？
当然可以。刚刚 Max 讲的就是说我们今年的项目是目的是增强交叉路口的交通安全和提高交叉路口的通车量， 经过我们这些年研究，这一年研究，美国每年有几乎165000起闯红灯事故，
哇，
直接导致近1000人丧命。其实一半以上的闯红灯是无意的，起因往往是驾驶员视线被挡或者驾驶心不在焉。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装置，起名叫目光，
嗯，
目光之城的目光，
嗯，
安装在
好名字
汽车仪表盘上，每当车靠近路口的时候，目光就能显示出前方交通灯，这样即便视线被挡，驾驶员也能从仪表盘上知道前方交通灯是红是绿。目前项目在演示阶段，所以我们用了两块 Arduino 来控制信号灯，并将信号在两块板之间传送，用达到演示的目的。
嗯，哇，真的很好玩，谢谢刚才的 Max 和 Grant 的翻译和介绍。嗯，这个题目确实很有意思，让人看到也是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你们是怎么想到去研究这样一个课题呢？ Natalie， 你能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Of course, we did a lot of research about many cities. We started off coming up with our own ideas, and then we made a presentation to explain our own ideas to our teammates. Every member of our team got a turn to speak of their idea and tried to convince his or her team members.Many people suggested the idea of traffic and making the roads safer. Our team agreed that the project research idea should somehow relate to traffic.
我来翻译一下啊。
嗯。
Nadi 想说，我们每个人先自己想出一个主意。其实他们只是收集了、学习了很多知识以后想出主意。
嗯。
然后准备一个演讲稿，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准备个人演讲稿。
嗯。
然后向队友做一次展示，通过做那个 PowerPoint。每个人轮流说服队员，正好几个队员今年的建议志同道合，都去做了交通主题和让道路更安全，所以整个队就决定今年的主题跟交通有关。
啊，谢谢娜塔莉帮我们介绍，谢谢 Grant 帮我们翻译。那我们下面这个其实还是要来 Grant 来讲一下。那么作为团队的教练呢，在队员们进行这个选题的时候，您主要做了哪些的辅助工作呢？
谢谢主持人。我们今年呢是第三年，所以我决定用一下不同的方式，根据去前两年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年一开始并不是急于决定做哪一个主题。
嗯，
我们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学习世界各个城市的建设。
啊，
我们看了很多 TED Talks、 YouTube Video。 我们从历史的发展、规划、人口、医疗和城市发展的失败的几方面来研究了东京、上海、纽约、巴黎、里约热内卢和圣地亚哥几个超级大城市。在经过一系列研究后，再加上融合孩子们个人的兴趣，
嗯，
每个孩子分别独立搜集各种资料来做演示，决定方向。正好好几个孩子对交通非常感兴趣，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这方面。
哇，
所以今年的课题也就是非常自然的水到渠成。
哇，是这样子的呀。哦，非常好呢，谢谢我们这个coach 啊，我们的那个教练和这个 Natalie 给我们做的这些介绍。那在我们进入下半场的时候，下半场的访谈之前呢，还想问一问我们的队员们啊，那在这次比赛里，你们是否在定下课题以后请教过任何的这样的相关的专家们，然后是否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建议呢？ Madeline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Yes.We have gotten various lectures from city professionals such as WSDOT, King County Police, city lighting professionals, Volkswagen manufacturers from Germany. We are also contacting Tesla right now, and we contacted colorblind drivers to collect their thoughts on our device.
嗯，
我来翻译一下啊。
对，
所以今年我们因为第三年有了经验，所以我们很有幸的去主动的请来和接触了不少专家，各个方面。其中有华州交通部的高级工程师，有本县的巡警警官，有西雅图城市能源部的高级工程师，最特别的是我们请到了德国大众汽车高级质控经理。目前我们正在和特斯拉联系，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背书。
啊，非常感谢啊，我们的Madeline 给我们做一个介绍。那我们现在还有第一次广告之间还有一些时间，那 Grant 你能不能帮我们再讲一讲，就是在我们整个这个活动中有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环节，或有兴趣的一些有一些 有一些感觉好玩的事情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哦，当然可以，我有很多很多。
肯定是难忘经历是吧？
对对对对。
嗯，
我最难忘的是其实比较。
嗯，
孩子们从第一季、第二季到第三季，
嗯，
我逐渐看出了他们的成熟。这个成熟不光是他们对我一种自我的信心，以及对事物的掌控，以及自我追求方面层面的提高。
嗯，
好比说第一季的时候，我几乎是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做项目，怎么搭乐高。第二季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了自己的一点想法。第三季，我现在已经，我跟他们说，今年最好我只是每次来喝喝啤酒，看看你们做什么。所以，
那是从十岁，小朋友们从十岁开始，十一岁、十二岁，
他们从四年级队开始。
嗯，
所以我有更还有
三年的时间。嗯，
我们目前平时的活动的时候，都现在用到很流行的一些软件管理方式，好比说 Agile
啊、
Scrum。这些孩子他已经非常做到非常成熟的可以做Scrum Master，
他能够学会用项目管理来管理他自己的项目是吗？
对对对，
哇，
他们
这个确实是很大的长进呢。一个是一个
作为教练，其实我说我要布置项目，你们给我做一个演示，
嗯，
这个演示包括哪几部分，这些孩子们就能分头把这个演示分化成不同的小的模块，
嗯，
然后给某一个模块的难度打一个分，
嗯，
然后自我分配这个模块给谁来做，然后这用这种用 Agile 的这些软件来追踪这些模块的状态。
哇，这个印象我觉得很 impressive， 也可以说印象深刻。我觉得感觉好像小朋友在这三年里头磨练了很多，然后不管是说项目管理还是说对于这个问题的这种分解和难度的划分都已经很熟练了是吧？
对对对。
嗯，这可能是我们的教练最愿意看到的东西是吗？喝啤酒也挺难的，能去喝啤酒这件事情也很难的是吧？嗯
嗯。
那就是在比赛中呢，就这回你们取得这么好成绩肯定不是偶然，但是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一次比赛里头，你觉得和之前比赛有什么样的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点是什么？
嗯，
你觉得团队的磨合的程度更熟练就更好了，所以他们更成熟了，
对，
还是什么
磨合是一定是更提高了。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以前我是叫鞭策，是驱使他们说你做这个做着提醒他们，
嗯，
而这次他们是叫自我
鞭策
对，在自我 self driven 就是自我开发，
嗯，
他们很多事是我不经提醒，他们反而提醒我说教练你这个我们就明天那个项目做完了，
嗯，
这个模板还没有搭出来，到底谁怎么设计的模板的背景，
嗯，
谁来做这块，怎么贴上去这些画，谁来画这些装饰性东西，全部他们自发来组织。
他来追着你来要项目要任务了是吗？要进度了，这个非常非常好。有没有就赛中在比赛中有什么就是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话题吗？
因为我很有意思的是那个德国大众经理的那个故事
啊，来讲一讲。嗯，
是当时我们有了几个，比如说金县的警察，
嗯，
King
County 的是吧？金
县 King County 的警察，能源部的那个工程师都有了，但我们就觉得缺一个真正的，因为我们做交通方面嘛，当然需要有一个能够和汽车开发有关的人背书嘛，所以我们就寻找这个哪一方面专家，
嗯，
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位在德国，目前在德国的大众经理。
怎么找到他呢？是你们在网上找的，还是说就是茫茫众生中有一颗星指引你去哪里了？
我并没有扔一颗石子搭在他头上，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
啊，
转到他那里
啊，不容易，那就说明还是不容易，你们自己去找的是吧？
是，
嗯，
德国人当时他很有点不是一下子愿意，因为他德国人很保守，他看
是的，
这是不是会和他的将来的事业发展有什么冲突？
啊，
所以
这像德国人的风格。
对对对，
嗯，
他当时接受了这个评测的项目以后，
嗯，
他没有马上跟我说他会做哪天做，
嗯，
你知道冬天德国，他住在德国东德部分，冬天德国会下很大的雪。
嗯，这是刚才娜塔莉讲那故事是吧？
他没讲，他没讲，是，
嗯，
他没讲到这个。然后他那天他接受项目以后，下午他和太太驾车外出，雪地驾车外出去购物，
嗯。
然后呢，他靠近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嗯，
前面的大货车正好挡住他视线， 他看不清楚这个看不见前面的那个交通灯，
嗯，
然后大雪又影响了他的能见度，他根本不知道现在是红灯和绿灯。
哇！
他就本来他说他愿意加了油门冲过去，结果他太太就叫停，说停站住，然后他很幸运自己没有能够冲，他就是冲，如果他冲的话就是红灯冲红灯
啊。
所以他心有余悸，想起了我们的这个项目这个计划书
啊，
然后他赶快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评估，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说你们这个项目非常好，对几个young就很年轻的英俊也非常赞赏。
哇，这个非常，这个可真的是用在了实际的生活中，并且这位先生的背书应该是最有实际的那个力量的，对吧？最有重量性的，因为他用真正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做这件事情。啊，非常感谢啊，我们的 Grant 给我们这些分享。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谈。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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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欢迎回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西雅图的 Robert Soros 猜对，我们的话题是关于乐高 First 的联赛。那之前我们有提过，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呢比较多，一共有8位。那刚才的节目里，我们已经和其中的5位聊了乐高机器人联赛的很多细节，包括呢什么是核心价值，以及团队是如何实践大赛设定的这些价值，还聊了什么是项目研究，以及 Robosaurus 赛队是如何找到他们自己的课题的。那在整个比赛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机器人设计以及比赛。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和嘉宾一起聊一聊机器人的比赛环节。李俊、俊还有 Brian 3位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叫李俊，我是 Robosaurus Day 的另外一个教练。
嗯，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Jean。
嗯，
大家好，我叫 Brian。
嗯，谢谢各位。那我们 Jean 和 Brian 作为这个队员代表呢，可否来介绍一下 Robosaurus 赛队呢？
我们是从5个不同的学校来的，
嗯，
今年是我们3年，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参加 FLL。
嗯，
我们去年在 semifinals 和 qualifiers 里面 都得了第一名。
哇！
今年我们刚刚在 qualifiers 里面又得了第一名。
我们通过每周的宣传活动和国际的宣传活动，已经把我们从 FLL 学到的东西分享了给500多人。我们的经历影响了很多社团，我们在我们的鼓励下，至少有2个新的 FLL 队伍组建了。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新队伍。2019年夏天，我们参加了由华大举办的纪念正队500周年的比赛。我们很有幸能有退役的宇航员 Dorothy Lindenberger 来给我们发奖。我们的对外联系不仅仅限制在美国，我们已经和亚洲和欧洲建立了关系。
好，谢谢 Jean 和 Brian 啊，谢谢你们的介绍。那李俊呢，作为我们的赛队教练，可否帮我们介绍一下比赛活动的这个三大环节之一——机器人比赛呢？
啊，好的。我想呢，在这个 FLL 比赛里面，小朋友最感兴趣的一部分呢，肯定就是这个机器人比赛。确实也是一整天这个整场比赛最热闹和高潮的环节。我不太清楚别的家长啊，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机器人比赛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反应是，哦，机器人比赛嘛，两个队各出一个机器人，咱们打架。后来啊，我当了教练以后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的。这个机器人比赛简单的说呢，就是每个队啊，小朋友他们先事先做好一个机器人，然后编好程序，带到比赛现场呢，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尽可能得到更多的分数。这个时间呢，一般来说是2分半钟。在每个赛季开始的时候呢，比赛的组织者都会发布一个地图，这个地图上呢会有已经设计好的任务模块，每一个任务呢都有不同的分数。举个例子，今年的比赛主题呢是 City Shaper， 就是跟城市建设有关的。比赛的任务呢很多就跟建筑有关系，其中的一个任务呢是地图上啊就有一个乐高已经先搭好的这个吊塔。如果小朋友们设计的这个机器人能够行驶到吊塔跟前，拨动这个吊塔上面的一个杠杆，就能把吊塔上面吊着的这些建筑材料放下来，这样呢就可以得15分。这部分是比较简单的。再进一步呢，如果这个机器人能够自己就把旁边那个放着的一个建筑材料的底座移动到指定的地方，然后能够转动这个吊塔，让这个吊塔上面这个吊的东西放下来的时候呢正好落在这个底座上面，这样就能得更高的分数。这就是这个就是怎么打分的，
就是精确性，是吧？
对
啊。
然后小朋友们呢就得设计这样一个机器人，然后编程序让机器人能够自动的去完成这些任务，在2分半钟的时间里面呢就看谁拿的分数更多。
那我插一个嘴啊，那这一块您说的这个比赛其实和他之前的那个项目设计是没有关系的，项目研究是没有关系的，是吗？那这个独立的赛块比赛，
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们每年的主题是一样的，比如今年就都是关于这个城市建设，就是 City Shaper 这个东西
啊。所以你就是跟车，所以你就是小机器人是做成车的样子然后那走的
啊。机器人做成车是一般来说大家都会做成车的样子，但是这个任务不一样，比如今年就是跟这个城市建设，就是比如说像我说的吊塔呀、什么的。
嗯，
去年的主题是 Into Orbit， 因为去年是登月50周年，
对，
所以就很多跟宇航有关的任务，比如说我们要发射一个东西到高处啊什么的。对，
哦，这样子的，很好玩。请您继续。
然后呢小朋友就可以根据这个每个任务不同的难度和每个任务多少分，然后当然得自己看看自己的能力怎么样，那就选择我们队要做些什么样的这个哪些任务。
啊，这样子的一个比赛还是挺有趣的嘛。那么我们这个比赛对机器人这本身的设计是有要求的吗？
对，这个肯定是有要求的。 首先呢，这个机器人必须是由乐高的零件组成的。
对，
毕竟我们这个是
刚才Grant也讲过、这个，
就说了就是乐高机器人比赛嘛。
对，是的。
对，乐高呢，它是有好几个版本的机器人组件。
嗯。
啊，现在用的在比赛里面用的最多的是乐高的 Mindstorm EV3。
嗯。
但是呢，并不是说你只能用某一套乐高这个里面的东西。
嗯。
实际上就是说，只要是乐高的都可以。
嗯。
比如说我们队的小朋友啊，为了这个炫酷，他们就把这个一条乐高的龙上面的龙头给拆了下来，然后把它装到我们的机器人上面，然后甚至他们可以用这个龙的嘴巴咬着一个东西去完成其中的一些任务，
确实很标新立异
啊。对，这个是这个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是我想这个所有的裁判都会鼓励小朋友们这样做，因为
是
更加创新嘛，
对，
对吧？然后呢，其次呢，就是说当然不是所有的乐高零件都可以无限制的去用，
嗯，
比如说这个最核心的那个控制器，
嗯，
这个是机器人的大脑了，就是，
嗯，
每个队呢就只能带一个这个控制器到比赛场地，
嗯，
对，就是说你不能够先做好好几个机器人，每个机器人可以做不同的任务，然后我们在中间换，这个是不可以的，可以的是什么呢？是可以用那些不受限制的零件，就可以为这个机器人同样一个机器人做不同的附件，比如说不同形状的机械手啊什么的。在这个比赛的地图上呢，每次都会有那么一小块地方，在这个区域里面是可以合法的在现场改装这个机器人。
嗯，
这个在这个机器人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时候呢，小朋友就可以按照事先定好的计划，把我们比如说上一个任务我们用了一个锤子，我们现在把它取下来，然后在下面一个任务我们需要机械手，我们把它装上去，然后再让机器人出发去做下面的几个设定好的这个任务。在这个小朋友他们在设计这个机器人的过程中呢，就要事先把这些东西都想好，要把这个过程都想好，怎么样尽量快的这个能够改换这些附件
啊。
当然这附件本身也就得设计成能够很快的去装和拆的，
嗯，
这个这样才可能来得及。在地图的其他地方呢，这个小朋友就不可以去碰这个机器人了。
嗯，
如果小朋友碰到了这个机器人，或者是甚至只是影响到这个机器人的运行，
嗯，
那么就会被扣分，
还挺严格的。
对，
嗯，
而且这个时候机器人就必须被拿回起点，然后重新出发，就后面的事情就不能继续接着做下去。对，在地图上的其他那个地方呢，所以这个机器人就必须完全就是事先编好的程序自动去运行，按照。而且这些程序要能够控制这个机器人自动的回到这个我们可以合法的去碰这个机器人的地方，然后我们才能进行改装，然后进行下一步的任务。
哦，机器人自己要回去？
对，机器人自己要，
不是你控制它回去的。
事先编好的程序让这个机器人回去。
哇，这个还是挺有挑战性的，我觉得。嗯，不错不错。还有吗？
没有
是吧？哦，谢谢，我听得非常入神，还想听更多的。然后我发现我们的李军教练已经讲完了，这个非常好。那我们这个讲完了这个对机器比赛对机器人的这个设计有这样这些要求，并且设计难度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对吧？那我们可以在讲更多的关于机器人设计之前呢，先请我们的队员介绍一下，那你们今年是如何做设计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Brian 能不能来帮我们回答一下？
可以，我们机器人的设计理念一直在变。
嗯，
今年我们做履带的设计，
嗯，
各种各样的传感器，两个附件马达，两个动力马达。我们通过测制履带长度，最终决定了最佳尺寸。为了设计基础框架，我们先安装了大零件，比如说动力马达、测试马达和 EV3 控制面板。
嗯，
之后一步步安装其他的部分，就像骨头和肌肉的关系一样。在这期间又在底部安装了两个颜色的传感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试错和调试，我们最后用电线连在一起，然后机器人就成型了。
好，谢谢 Brian 帮我们介绍的，很感谢你读这么说这么多中文，非常好，而且非常清楚，很感谢你。那我们那李俊呢，作为教练，我们可不可以再讲一下，就这个在设计过程中 这样子一个做编程来控制机器人是个很难的事情吗？
啊，这个是个好问题哈。
嗯，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咱们这个地方呢，最不缺的时间就是软件工程师了，对吧？大家都是做软件工作的。家长们呢，其实完全可以很好的胜任这个教练的工作。其实我也知道有很多孩子已经都开始在学编程了，而且有些都已经相当的不错了。
嗯，
所以编程本身呢，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哦。
但是呢，就是说在我过去跟这个一些新手教练的交流当中啊，他们一个比较困惑的地方，我想我可以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就是说在我们这儿的这个家长呢，我想大部分的日常工作啊都是纯粹的软件。
嗯，
怎么说呢，就是说只是跟计算机打交道，那么一就是一，零就是零，我编个程序让计算机在屏幕上给我画个圆，
嗯，
它一定不会给我画个方块出来。
对，是的。
但是编程控制机器人就不一样了。
嗯，
这个必须要考虑到呢，这个是跟这个真实的这个物理的世界在打交道。
嗯哼，
对，你大家也知道，这个任何的机械啊都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嗯，
乐高做的机器人当然也不例外。
嗯嗯，啊，然后呢？
啊，甚至因为这个乐高它是这样拼搭起来的嘛，甚至有时候甚至误差会更大一些。
啊，
所以这个小朋友说写一段程序，说让这个机器人走一段直线，
嗯，
但是十次有八九次呢，这个机器人走的实际上都是弧线，
斜线是弧线，
对，都是走的弧线。
好，
而且啊，
嗯，
根据这个比赛场地现场的不同，
嗯，
每一次这个，比如说我们到比赛这个现场的那个桌子，地图下面那个桌面上面有个小坑啊，有个小坎儿啊。所以每一次走的那个弧线还不一样，
这简直是，这是实际实操中的问题了。
对，这个是实际中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
机器人和计算机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对对对，
因为你一个是在电脑上无干扰的执行，一个机器人是在一个有干扰的环境中执行。
对对对
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在设计整个策略的时候啊，就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就不可靠性，就是我们事先就要想到这个东西是不可靠的。
啊，
对，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机器人，
嗯，
我们实验发现啊，
嗯，
我们让这个机器人跑这段直线，跑十次，每次停的地方都不一样，这个是个大问题，因为很多小朋友就开始抓瞎了，
嗯，
但是我们可以就先量一下，比如说，虽然每次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发现，哎，它的误差大概就在10厘米左右。
嗯，
对吧？
嗯，
那我们就可以设计我们整个策略来这个容忍这个误差。
好，那行，我们现在时间关系呢，先进一段广告，我们回来再听我们李俊教练给我们讲的解决方案，好不好？嗯，
好的。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美元。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家庭生活。我是主播 Debbie。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西雅图的 Robosaurus 赛队，我们的话题是关于乐高 First 联赛。 那刚才我们已经聊过了很多关于这个联赛以及我们这个 RoboSaros 赛队的很多细参赛经历。那我们刚才最后的话题是在讲如何克服在实践中我们编程序的机器人能够在有错误的环境里完成指定任务然后回到终点，是吧？那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非常想听到李俊教练帮我们解释。
好的。刚才我们就说到呢，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啊，每次它总是有误差的。比如说我们让编程序让它跑一段直线，我们发现它每次都停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它的这个误差可能比如说在10厘米左右。
10厘米。
对。那么我们可以有些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一种办法呢，我们在我们的机械手前面装一个10厘米宽的手巴掌，那么虽然我的机器人跑偏一点，我也可以一样的可以拍到我的这个要做的任务，这也是一种、这是一种解决办法，对吧？另外的一个解决办法呢，就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就可能我这么直着开过去让它机器人这么走直线它会跑偏，那么我可以想考虑一下用了别的办法来走这条线，不一定要这么走直线，我可以根据这个地图上画的不同的颜色啊什么的，然后来根据这个颜色来告诉我我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个这样就可以减少误差。甚至呢也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机器人故意去撞一些这个本来就放在上面的这些任务模块，这样我们知道这些任务模块是在什么地方的，那么我去撞了它我就知道我在哪儿当然不能撞得太狠啊，撞太狠就撞坏了。
把机器人撞坏了是吧？
对，所以对或者把我们机器人撞坏了，或把任务模块撞坏了，都是不好的。
明白了。这个些方法其实还挺挑战这个创新思维的，是吧？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很多不同的办法，但是我想呢，主要就是说，要让这个孩子们的脑子里有这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它从这个。从机器人的设计到我们选择的路线，选择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编程序，这个整个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要只想着去这个改这个程序因为我们在
就是跳出这有人说的跳出这个盒子去想问题，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比赛场地实际上就经常有看见这个有些小朋友哈，他们这个都临到了比赛场地了就在那试，说我这个为什么这次就跑成了，下一次就跑得不对呢？
明白了。
对他们就是又想我是不是把程序调的让它往左边偏一点会不会好一点实际上这个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用的了。这个从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是整个一个系统。
这其实是一种思维的训练，而是不是一个就是你不是在这个机器人不是在一个理想环境中，是吧？
对对对。
然后你的这些赛队员们需要了解到说在一个非理想情况下，不是个完美的世界里，如何让你的机器人克服这些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完成。
对对对。这个呢就可能需要教练啊从一开头就要进行一些有意识的引导。比如说在我们队里面我会做什么事情呢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坐的那个桌子本身我们就故意没有把它做平，我们就是几个桌面拼在一起的，那有时候这个坎儿在这儿，有时候坎儿就放在别的地方然后或者说有时候甚至我就让他们把这个地图就铺在我们家的那个竹子地板上它那个到处都是坑，
有坑是吧？
对，到处都是坎儿就他们在上面编程直接就要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有很高的容错性是吗？
对对对，
非常好。那谢谢我们关给我们做这些介绍，而且还有很多这个金玉良言在里头，非常感谢。那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参赛团体平均年龄是12岁，
对，
那么您觉得这一回参赛的机器人设计难度大吗？
机器人这个设计啊，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要当然肯定是要
咱们刚才已经讲了好多关于这容错这块
对对
对
当然这个肯定是设计这个机器人肯定是要看这个小朋友们自己的这个能力水平了从家长的角度上来说呢肯定是一上来就希望小孩子设计出一个天下最好的机器人，这个然后就拿第一名这个肯定是有难度的，这个要小孩子也是要慢慢的才能够成长但是呢就算是刚刚开始的新手队也不用太担心， 就是说在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用的这个 EV3 他自己呢就带一个最基本的教学机器人，
嗯，
他就几个轮子，然后他就可以在这个桌地图上跑，
嗯，
然后他有个机械臂可以上下的移动，
嗯，
啊、有一些基本的传感器可以去感知一些环境，比如说桌面上的颜色呀、啊，这亮度变化啊什么的。
啊，
作为如果是从新手的队呢，如果他们没有能力或者说是时间不够，
嗯，
来自己设计一个全新的机器人，
嗯，
那么就算用这个教学机器人，经过编程也是可以完成很多任务的，
嗯，
对，实际上我们队3年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啊，
嗯，
也就是用的这么一个教学机器人，
啊，所以现在其实不是了，我们的小队员们已经是算是老队员了，
啊，对对对对对，
啊，
当时第一年我们
用新队员来说，就像您说的，就是这种。就是他那个标准的那个机器人就够他基本使用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当时我们虽然受小朋友的这个水平限制，我们在就是机器人比赛本身呢不是特别突出，但是那个成绩呢就用那个也拿到了能够让我勉强能够晋级的这个，所以那当时我们第一年就。从这个小组赛半决赛都出现了，就进到决赛里面。
哇，第一年就已经出现了，哇，这个成绩非常好了。
对。然后呢，从第二年开始呢，我们的小朋友呢才开始自己设计自己的机器人
啊，
对，而且他们初赛的时候也是拿了小组的那个机器人最高分，
嗯，
到了半决赛呢，就发现这个强中更有强中手，就跟高分的队比起来，我们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
嗯，
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孩子们的这个进步、
成长，
对，看到他们的成长。
嗯，
在这个赛季一开始啊，我们的小朋友他们自己就非常自觉的就觉得哈，我们对以前的机器人不满意了，我们全拆了，重新来一个。对，所以刚才 Brian 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他们今年设计的机器人。
对，是的。
对，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在初赛里面继续的拿到了小组的机器人最高分。
嗯。
对，半决赛还没有举行，还要下个星期才会举行。但是
希望你们在下一期的比赛中再取得好成绩
啊！对，谢谢谢谢，我
肯定可以，是吧？
我们小朋友今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哇，感谢，非常非常好。嗯，那李俊呢？我们时间不多了，那我希望我们还能再接着聊几个小的话题，好吧？
啊。
那么就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些听众们一个建议，是说我们如果想要组建一个新队的话，刚才你已经给了一些建议，关于这个怎么样编程序的，是吧？这个难度是不是大？
嗯，
其实你们说可以。那么，组建一个新队伍的话，这个教练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是这个队员应该怎么样组建这样一个新队伍？
对，这个也是我跟很多新手感兴趣的家长他们跟我聊天的时候问过我的问题哈。
嗯，
就是说，我们队呢实际上是大人，属于是大人是志同道合的，先集合在一起。然后再把小朋友们组成一个队，
所以教练先有的。
对，我们队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我们当时是跟那个西雅图的小大师俱乐部，他们帮助我们，把我们一些家长就给让我们互相交流，
嗯，
然后就 Grant 和我就愿意当这个教练，
嗯，
然后我们就小朋友在逐渐熟悉，
嗯，
但是我也知道很多队的这个应该说绝大多数的队呢是反过来的，是小朋友先是。比如说周围的同学啊，他们邻居啊，朋友啊，
嗯，
这些小朋友都是先
玩的比较好，
先玩的比较好，然后他们组成一个队，
嗯，
然后家长呢这个时候家长再来看谁愿意当来当这个教练，
嗯，
对，就是这样。
那你觉得就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对，这两种方法应该都可以，
就是属于是不管先大人后小孩还是小小孩后大人，都应该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嗯。那对于这个教练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教练没有什么要求，实际上
就是，只要他有兴趣，是吧？
只要是有兴趣，对，其实是只要是有兴趣。像我说的，因为我们这儿这个工程师是不缺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当教练的，没问题。
那个可不可以大概告诉我们时间上的，就是教练的时间投入有多长？
教练的时间投入开头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多，对，到越往后开头的时候。这个说实话就是看你各个队的自己的情况了，
嗯，
对吧？越到后来小朋友们说实话就更加自觉了，我们要做的事情也就越少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去干活，你去干就好了。
好，明白了。好，这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对，这就是我们终极目标。我们实际上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小孩子的成长。
对，
对，
独立的，
这个是我们
独立解决问题
的，对对，
和团队合作，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教练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Robosaurus 这个团队的那个历史，简单历史，还有一些就是你们将来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样子的？
啊，好的好的，这个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我们队在2017年成立的，
嗯，
然后当时在第一个赛季呢就挤进了决赛。
对，
当时确实是，说实话，我们所有的家长这个眼镜掉了一地，都非常的惊讶，他们居然能够挤进决赛。
两年前，
对，两年前，
很年轻，
对，很年轻的一个队。
嗯，
然后去年呢，他们就逐渐开始成熟了，我们就开始他们，最后也是进了决赛，然后而且是在初赛和半决赛都是拿了冠军。
哇，
对，
嗯，
然后今年呢，我们这才刚刚大概半个月以前，我们的小组赛里面初赛我们又拿了冠军和机器人的最高分，
连续取得好成绩。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今年呢我就，
你们的 goal 是什么？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对，其实又话说回来嘛，对吧，我们主要是看孩子们的成长。但是呢，
嗯，
他
们给自己设的是什么目标呢？
对，他们给自己设的目标呢，今年想在决赛里面还要拿一个什么奖。
哇，
而且
我们拭目以待。
对，然后呢，我呢是从第一天，这个赛季第一天开始，我就跟他们说 I have a dream。
嗯，
我希望你们每次都给我拿个机器人的最高分。
哇，
但是而且我就还是就是那句话，小朋友成长了，今年我能看见他们能把自己这个变成自己的目标，然后能够非常努力的去自己的去做这些事情。
嗯，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最
终极
希望看到 的。
对，对于教练来讲，小朋友的成长和小朋友这种主动性、能动性可能是更重要的。
对对对 对，
他的独立性的这种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这些方法和方式，可能是更是教练们更看重的地方。
对对对，
嗯，
他们有了这个主人翁精神，就是我们说的。
对
对，像去年，就是他们就说，哎，教练让我们重新设计一个机器人，那我们就重新设计一个好了。今年他们就自己知道，不行，这个去年的机器人不行，我们一定要自己重新做一个。
非常好，那非常感谢 Grant 还有其他几位我们的教练，还有我们的核心成员今天过来跟我们一块做这期节目，谢谢你们的分享，让我们的所有听众和我本人也受益匪浅，了解了这个乐高 First 机器人联赛，也了解了我们参赛的这些细节和一些趣闻，然后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谢谢大家。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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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